欢迎来到加拿大浩哥月报聆听版，以下是中西两相医之如何治疗湿疹与湿疮。资料提供梁冠哲医生，整理苏怡。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东西两相医这个环节。上一次梁医生就跟我们讲过中医所讲的湿疮和西医所讲的移位性皮肤炎它的成因和表现。今集当然会跟大家讲一下主要的治疗方法啦。梁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梁医生我都想问一下你呢，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呢有啲咩治疗方法呢？我就有一个印象，或者有好多家长或者朋友有一个印象，就是西医经常都会处方呢个类固醇药膏呢俾湿疹嘅病人㗎喎。呢个系咪西医嘅杀手锏嚟嘅呢？
係呀。咁啊，正如上集同大家讲过啦，呢、這个移位性皮肤炎嘅病因呢，就是、主要嚟讲患者佢自己身体入面呢个 IgA 同 IgG 呢个免疫蛋白嗰个系统特别亢奋，咁所以造成各种嘅发炎嘅情况。而我哋西医治疗移位性皮肤炎最主要嘅目标呢，就要阻止呢个发炎嘅情况。咁所以正如你所讲啦，我哋西医处方通常都系用，首要就系用呢个皮质类固醇，俗称类固醇啦。咁佢哋点样可以发生个作用呢？原来类固醇呢一挺咁嘅物质呢，佢系脂溶性嘅。当你涂咗喺皮肤上面呢，佢立即就渗透入呢个发炎嘅皮肤细胞入面，再直接进入一个细胞核，改变佢哋嘅基因传译嘅形式之后呢，就即刻制止呢一个皮肤发炎嘅情况，造成呢个治疗嘅效果嘅。咁嗱，头先你提到啦，有啲朋友话好担心类固醇会有一个副作用，其实就等于我送一把刀俾你，好利嘅，你当然好小心去用啦，亦都唔会越嚟周围挥动啦。所以同样地，类固醇嘅用法，只要你依照医生嘅指示，用适当嘅用量，唔好当润肤膏咁用。用到你皮肤发生这个好转的情况之后，就征询医生的意见，其实可以停用的。
是啊，有很多人都担心呢，长期用类固醇的药膏呢会是有些副作用的。那其实那个副作用是什么呢？
副作用包括呢，有时你会皮肤变薄啦，用得多甚至乎有毛发嘅呢个生长啊咁样嘅。咁但係正如我头先讲过啦，主要嚟讲你只要系依住医生嘅指示去用，同埋你睇清楚，如果标明话系只系适用于身体而唔系用于呢个面部嘅，你就千祈唔好将用于身体嘅药膏搽喺面部嗰度喎。咁再补充一句啦，有时候而家医生都会用一啲较为新嘅非类固醇嘅药嚟处方俾你嘅，咁嗰啲会比较更加安全嘅。
咁明白啦。类固醇呢虽然係有副作用，不过根据医生嘅指示利用呢应该都係安全嘅。你头先提到呢有一啲係非类固醇嘅药膏㗎喎，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
是啊，最近呢十年嘅科研结果呢，就有两挺呢个非类固醇嘅药膏要嚟医治湿疹嘅。佢哋嘅名分别就係 Elidel 同埋 Protopic。咁佢哋嘅用处呢有少少唔同㗎喎。咁医生可能建议你呢个 Elidel 多啲用喺面部啦，而 Protopic 呢就多啲用喺身上面嘅。咁但大家要留意喎，呢两挺药膏呢，我自己嘅个人经验呢就话俾我听，佢哋有时个效用呢就比较慢啲嘅。咁大家千祈要有耐心去用啦。而最后都补充一句啦，而家最新嘅科技发展呢，有啲叫生物制剂就更加有效更加强力。咁但係至于佢哋仍然係呢个研发嘅阶段，我諗大家要耐心少少啦，等多三四年到佢哋喺市面上喺用呢，你哋就可以用到呢个药膏啦。
是啦，大家当然希望啦，在科技日新月异之下呢，快啲有啲好啲嘅药膏可以推出啦。除咗外用药膏之外呢，西医喺咩时候会处方药物？我亦都知道有一啲人呢会系医生处方抗生素俾佢㗎喎，点解呢？
其实随住呢个湿疹嘅严重性啦，有时我都会用到呢个内服嘅药㗎喎，甚至乎内服嘅类固醇，去用一招叫釜底抽薪去改变呢个病情嘅情况。咁当然啦，你提到如果我见到嗰、那个湿疹嘅皮肤已经发炎，已经有呢个细菌性嘅感染，咁当然亦都要需要用上呢个内服嘅抗生素去治疗呢个病情㗎。
咁其实湿疹其中有一个症状呢就好痕痒㗎，咁痕痒又点样对付呢？西医
我哋西医就会适当地因你嘅病情啦，俾一啲止痕嘅药你啦。咁呢啲药有时呢当然止到痕之外，有时都会令你有少少昏昏欲睡㗎。但係当然啦，总好过你拗到啲皮肤都损晒啦。
濕疹呢，當然啦，發作嘅時候呢醫治就好緊要，但係平日呢嗰、那個嘅控制啊、護理啊都係非常之重要，可以減少呢個復發嘅。咁梁醫生啊，其實我哋有濕疹嘅話，平日應該注意啲乜嘢呢？
冇錯啊，已經同大家分析過啦，濕疹其實是一個會有復發性嘅呢個病嚟嘅。咁我哋成日怪口邊話預防勝於治療啦，喺濕疹嚟講就大派用場啦。點樣預防濕疹啊？首先留意大家唔好沖太熱嘅涼，因為如果你沖涼嘅時候熱水太熱咧，會將你皮膚上邊一個有保護性嘅脂膜洗咗去嘅。咁如果你洗咗個脂膜，皮膚就會乾燥啦。咁之後你就會有呢個痕癢嘅情況啦。如果患有呢個濕疹嘅人咧，就會因為呢個痕癢而拗啦，拗亦都會再痕啦。咁所以造成一個惡性嘅循環。所以我哋醫生會奉勸呢個有濕疹嘅病人咧，最主要咧喺沖涼啊之後咧，最主要加翻一浸有呢個神經腺胺 ceramide 嘅呢個潤膚膏去搽一浸。大家千祈唔好嫌麻煩，最緊要其實每一日都要搽，甚至乎搽過多過一次先至可以保持呢個皮膚嘅濕潤，而減低呢個濕疹嘅復發嘅。
嗯，咁講開沖涼咧，你話除咗唔好用太熱嘅水啦，同埋之後要搽啲潤膚膏之外啦，咁有啲人都話咧，避免用啲有香味嘅嘢，其實係咪噶？
呢個都啱啊，因為有香味嘅香精啊，甚至乎呢個顏料啊，其實對呢個有濕疹嘅人咧，係特別會有容易一個致敏原發生敏感嘅，所以有濕疹嘅人咧，最好係避免啲有香味太重或者有顏料太過濃嘅呢個清潔液啊，同埋呢個鹼液。咁我再補充一句啦，甚至乎你平時所嘅衣着啊，如果患上濕疹嘅人咧，我會建議佢哋第一浸係一定要純棉質，百分百純棉嘅，先至對呢個濕疹嘅皮膚比較舒服啲。就一定要避免呢個冷啊，即係人造纖維同埋羊毛，因為如果你喺顯微鏡之下見呢個冷同埋羊毛咧，佢哋好似好細嘅針咁嘅，會篤你嘅皮膚度，造成呢個皮膚痕癢嘅，所以呢個係一定要特別注意嘅。
咁平日嘅护理咧，真系相当重要啦。嗱，讲完西医，我哋又讲下中医啦。上一次咧，梁医生就同我哋讲过嘅，中医嘅湿疮咧就会分开三期啦。会唔会三期都有唔同嘅治疗方法嘅咧？
系啊，正如上集同大家讲过啦。这个中医嘅湿疮咧分咗三期嘅，就系、是、呢个急性期、亚急性同埋呢个慢性嘅。咁呢个急性期嘅湿疮，我哋最主要嘅病机就系湿热并重，甚至乎有时系热重于湿嘅。咁我哋治则咧，最主要就系清热利湿。而至于亚急性嘅湿疮咧，系伤及呢个脾脏噶啦。咁我哋通常会见到一个脾虚嘅情况啦。而我哋嘅治则就系要健脾利湿。咁到最后尾啦，这个慢性嘅湿疮咧，就通常比较棘手嘅。咁我哋会通常见到临床上咧，病人都会有呢个血虚有呢个虚症嘅情况。咁因为佢哋血虚，所以生风，所以要痕痒嘅情况好严重。咁我哋治则咧，通常都系要润血养血，以呢个驱风为主嘅。
嗱，除咗内服中药之外咧，咁都会唔会好似西医咁有一啲外用嘅嘢可以用嘅咧？中医
有啊，我哋中医咧有呢、这个可以配合啲中药嚟煮一个汤液嚟外洗嘅。咁我哋所用嘅中药咧就包括这个地夫子啊、蛇床子啊、地骨皮啊、荆芥啊、防风啊、苦参啊、黄柏啊不等。咁当然啦，就要跟随呢个医师嘅呢个指示去做啦。咁呢个对呢个浸润性嘅湿疹啊，同埋呢个止痕嘅系有好大嘅帮助嘅。
听你讲咧，呢啲都系一啲清热利湿嘅外洗中药啦。当然外洗之外咧，一定要内服中药啦。咁除此之外咧，你会唔会叫啲病人戒口嘅咧？
会啊，身为中医咧，我哋会告诫患湿疮嘅病人咧，一定注意饮食噶。首先，辛辣嘅嘢，例如辣椒啦，甚至乎酒精啊，太重香料嘅都唔好食。而另外咧，我哋有个名词叫发物，就令到你会发作呢个湿疮嘅食物，就包括牛肉啊、羊肉啊、鱼啊、虾啊、蟹啊，甚至乎蛋啊，呢一啲都系属于发物嘅。咁所以患上湿疮嘅人咧，要特别小心啦。我实习嘅时候跟过一个老中医皮肤教授，佢告诫病人啊，患上湿疮嘅病人啊，连呢个草莓啊、芒果啊、奇异果啊、芦笋啊，全部都唔食得噶。佢只要叫病人每一日食呢个瘦肉同青菜，直至佢皮肤好咗为止啊。
哇！飲食上要戒得咁清咧，真係唔知有幾多個病人咧係能夠完全配合啦。嗱，梁醫生啊，不如你同我哋講下啦。你又識中又識西嘅話，其實你覺得中西結合可唔可以幫助到呢啲異位性皮膚炎或者係濕瘡嘅病人嘅咧？
個人經驗啦，西醫我哋嘅強項就係用呢個西藥，無論係外敷又好，內服又好，好短時間內控制呢個濕疹嘅病情啦。咁但係睇翻中醫啦，我哋嘗試都要係整體治療嘅，根據人嘅體質去作出適當嘅調理。咁所以如果情況適合咧，我都會選用呢個中西結合去幫助呢個病人嘅。
啊，听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好似西医呢喺控制病情上呢就可以比较及时快啲啦，而中医嘅擅长呢就是可以改善嘅体质嚟到减少复发嘅。
嗱，
多谢晒梁医生今日呢就同我哋讲咗呢个西医同埋中医治疗湿疹湿疮嘅医治方法啦。下次呢我哋再会有另一个话题呢请你上嚟呢再同我哋讲下㗎。好，再见。
再见。